我是60年代的时候来美国的，在那个时候正是越战的时候，我的邻居就是几个越战的大兵。越战当然是打了，从65年打到73年。那么在美国这个几十年的里面，我就看过也经历到美国打了很多场这个仗，比较近代的，就包括说两次的在伊拉克的战争，一个海湾战争，从90到91年，伊拉克战争是2003年到2011年，然后有阿富汗的战争，从2001年到2021年。然后有我们现代的伊朗战争，今年开始，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每一次这些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听到很堂堂皇皇的很好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要打仗。但是每一次等到打仗打到什么时候，跟打仗打完之后，都有不同的这个回顾。为什么有回顾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打这个仗究竟值不值得。这些仗的里面，我们赔上了人命，赔上了物力，赔上了经济，有很多的代价在里面。我们回顾，因为我们怕我们打这个仗是不值得的，白白的浪费了我们所投下的这么大的投资。那么其实这几场大战最后都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值得，有人说不值得，好像不值得的声音比值得声音还要高。所以到今天为止，当你问你美国人，究竟说在美国的战争的里面，有哪场仗是我们整个国家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是值得的，你想他们会想哪一个？他们都会指回去第二次大战。第二次大战以后的美国打这么多的仗，没有一场仗真的是美国人可以大家同意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发挥这么大的代价去打的仗。其实人生也是有一点类似，人生我们都很努力，我们有一个理想，我们开始的时候都有堂堂皇皇的理由来做各种的这个奋斗。但是当我们过一段日子之后，我们也会问同样的问题，我这样的奋斗，我这样的付代价值得吗？值得吗？也是同样的问题。对人生来讲，这个有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只有一个人生，人生过去了，这不会回来的。所以这个问题所得到的答案，常常都是人的遗憾。所以很成功的人，他会遗憾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牺牲了我跟我孩子的时间，到现在没有错，我可能经济很好，什么很好，但是我跟我孩子的关系是非常疏远。也有些人是说，我拼命去在事业上面发展，但是再回头一看的时候，我跟我的配偶是处不来，我们两个人是相见如宾，不是相见如奔。 我的国语不正，你们可以想想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从今年年头开始跟大家来看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书这本书这就叫告诉我们说，人怎么样可以有把握的说，我一生是过得对了，我的投资是有价值的，我所做的是有意义的。这就是这本书的。这一次是就是我们已经讲到第四次。要很简单来介绍一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主题就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的教会。他告诉我们说，神有他终极的目标，神不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的神，他有目标有定义。不单只有目标有定义，而且是有他的方法来达到他的定义。而教会就是神要达到他的定义的那个核心点。人怎么样可以活得有意义，活得满意，活得快乐，可以有喜乐呢？是因为人愿意与神来配合同工，去达成神的定义的时候，人的生命就有意义了。这本书一共有六章，分开两大段，一到三章跟十到六章。一到三章是比较教育性的，就把神的定义、神怎么样做事的方法、原则都在那三章里告诉我们。那从第四到第六章是讲到生活，不管是工作生活、家庭生活、那个社会生活，都在里面讲到神要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操练我们，来成为一个配合神的人，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过得有意义。那么第一章就是整本书的一个提纲，这个是那个时代写书信的那个习惯，在一开始就把他的这个中心意思先写出来，然后下面再把它来扩大。我们这一次已经是第四次来看这个第一章的头十四节。第一次我们就看到说，人要活得确实是有基础的。这基础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所本，究竟我们的人生的基本是什么东西。对保罗来说，他就说是奉神旨意，这个就是他一切的标准，就是他的所本。不单只有所本，保罗也说一个人要有所属才知道他该怎么活，所以他说我是基督耶稣的，这个就给他有归属有效忠，因为他知道他所属的，有所属之后就有所事，他知道他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对保罗来说就是我是基督耶稣的使徒，这个是他的那个身份。有了这个身份之后，一个人才真正知道他在干什么，该干什么，因为这个身份会规范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有所做，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讲，对我来说，我会说我能不能够说我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的我的太太的丈夫，然后我怎么样来对待他，这个才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生活。第二次我们讲到就是说，既然有所本是奉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东西？神实在是有他的定义，他的定义就是说神要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神的荣耀不是一个虚荣，神的荣耀就是他的所事跟所做，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本性是怎么样子的，他怎么做事的，这个就是荣耀。什么是称赞？称赞不是讲这虚假的话，称赞就是他的本来是怎么样子的，得到承认、尊重跟接纳，就是称赞。所以当这里讲到神要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神实在是说 他要他是神，他那个地位，他所做的事，在他的受造被他创造的里面，特别是人，得到承认、尊重跟接纳。好，那么神有了这个次序，神也给我们这个次序，神讲了他的目的，他怎么达到他的目的？神实在是有三招达到他的目的。第一招，他说你要称赞我，你要认识我，你认识我是怎么一个神。怎么叫人认识神呢？他就是把人放在基督里去享受神的丰富，在我们享受神的丰富里面去认识神。第二招就是神，人不愿意跟随神，人在基督里待不久，就自己会流到不晓得哪里去。神要把人留在基督里面，让他更多的认识神的丰富，叫他对神的称赞，称赞的更有深度，称赞的更有广度。这一招叫真知道，就透过真知道把人留在基督里。还有神的第三招，第三招叫教会。一个人能够承受、能够认识神的丰满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是一个小杯子，放不了多少神的荣耀，神太大了。怎么样可以把神更完整的能够表示出来，神的更完整的被接纳、被尊重呢？他要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在教会的里面把神更完整的表明出来。那么我们第三次讲到的只是讲到在基督里这些部分，我们谈到在基督里的意义究竟什么意思，讲到在基督里有四重的含义。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上面与神可以有联合，可以有分享，一直到我们有了神的一个部分，这个是我们可以与神来往的一个通道，因为我们有了他的生命。第二个含义就是说，凡事都能做，然后结果子。人生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力不从心，我们想做的我们做不了，但是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可以凡事都能做，叫我们可以脱离这个无力无奈的那种的感觉。第三个含义，这是不越过基督的界限，给我们有一些的规范，让我们知道跟随神的道路往那边走，叫我们有方向。第四个是同心合意的根据。人与人之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能够同心合意，包括夫妻，所以他们说是貌合神离，是不是？怎么可以合意？怎么可以同心？在基督里，而且在基督里有两个特性。神不是说一个没有的东西叫我说你们去发明一个东西出来，神是说这个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对基督徒来讲，当我们信主那一刻，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的这个位置的上面，但是我们人 we wander around， 就是说到处乱走，离开在基督里的位置，这个是需要维持的。他把已经把我们放在哪里，但是这个需要被维持。这是我们再下一次讲到真知道的里面告诉我们实际怎么样把我们维持在基督里。 所以在基督里有很多的宝贝。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就是好像神给了我们一个宝藏一样，他要我们能够进去去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好东西，叫我们可以去享受它。那么我们也讲过说，以弗所书它前面是分开三个小段哈，这个一到三到十四节，三节到六节讲到父神的工作，我们可以在父神的工作，父神在基督里做成什么来认识在基督里的内容。六节到十二节是讲到子的做的工作，我们在当中可以看到子在基督里做成什么来认识在基督里的内容。第三段是十三、十四节，讲到神透过圣灵在基督里做成的工，也在当中给我们知道什么叫在基督里可以有些什么的好处。我们首先来看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父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讲到父神做什么工呢？透过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福气。圣经里面有两个关于福气的字啊，一个就是在这里所用的，就是 euloia， 它是讲到一些实质的一个好处。如果大家对这个登山宝训有印象的，也知道在登山宝训头几节的里面就说什么人有福了。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他们的。哪里是用另外一个字，叫 ma'aios。 在登山宝训讲到那个是内心的快乐，是一个福气。在这里讲到的是说神要给人实际上的好处，但是不管你看哪一个，都是看到说神要把好处给人。神待人是用善意来待人的，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就这样来形容我们的神。耶利米书二十九章，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讲到神就是用善意待人，但是善意是要目的的，是叫这个人在末后有指望，是对这个将来是有影响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何等的一个安慰，神对你对我是怀着善意。可能我们不觉得，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个实在是善意，因为这个在永远的里面，神看这个是好的，我们可能看不见，但是主看得见。在这个地上，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东西叫我们不快乐，叫我们很难受。我们现在是就是高中生毕业的时候，高中生毕业去申请学校的时候，每一封薄薄的信送到你的家里的面，大家知道薄薄的信代表什么？就是学校不收你。如果他收你的话，通常是一个满满的一个信封，把很多学校的资料给你，你看到这个薄薄的信封的时候，心里就会难受。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弟兄有长期的疾病的时候，就是一个难受。我知道我们有些家庭的里面有不容易处理的孩子，这个是个难受。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不了解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是我的人家的孩子都乖乖的，我为什么我的孩子总是不乖呢？ 人家的孩子念书念得好好的，为什么的孩子念来念去这是不行的？我们能够抓住什么？神是一个赐福气的神，这些事情将来在神面前是有意义的。可能你目前觉得这个好像没完没了，太辛苦了，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个是叫我们能够走得过人生里面的艰难，这是因为神是个乐意赐福气的神。什么时候赐福气啊？这里说曾赐福气，这个过去的时态是讲到一个已经完成不能够改变的动作，他告诉我们，我们得福气的效果是不会消失的，因为这个动作，神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神也不能够收回把福气给属他的人，因为这个已经是做好的。给多少福气？这里说各样，英文是 all， 所有的福气，所有的福气。神不是个吝啬的神，神是一个很慷慨的神。我们人生下来是一无所有，但是神把所有的福气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应有尽有。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安慰？神就是定义要把一切的福气都给我们。那么这个是什么的福气呢？这里就说天上属灵的福气，就等着说神要给人的福气是实际的，这个福气的意思，但不是属地的，是属天的，不是一个属物质的。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看地上的事情，基督徒怎么样看地上的事情，神要我们给我们的是天上的，那么我们对地上的事情怎么看？加拉太书就说，保罗说，这我以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其实下面一句就是，这世界以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意思？是死了的意思。死是个什么的观念？死的观念就是脱离关系的这个观念。一个人死了，地上的东西对他已经一点影响都没有。你到棺材上面去称赞他几句，他不会高兴。你到棺材的前面骂他几句，他也无所谓。你到棺材上面把一堆金银财宝给他，他也没反应。这个叫在十字架上，这个叫死。天上的东西是独立于地上的，它并不是说因为你追求属天的，神给你是属天属灵的东西，你就一定不得到地上的东西，而是说神对属地这个事情是沉默的，是沉默的。有基督徒可以发大财，基督徒也可以不发财，因为他跟这个发财已经是死掉的，脱离关系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所提醒。保罗说，当求在上面的事，天上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没有错，地上的事我们跟他脱离关系，但是倘若我们还是一天去想他，让他来控制我们的话，那么就没有天上的事。所以他说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让他来霸占了我们的整个人的思想，我们的目的，人生目的，我们的爱好。天上是什么呢？这里就是说，哥罗西 书三章一节说，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上面天上的事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的所事，他的所作。弟兄姐妹，我们活在美国是个很物质性的一个国家，是一个物质主义的国家，很多时候叫我们用地上的事把我们的思想来霸占，叫我们不能够想到天上的事情。怎么样能够活在地上，但是能够不受地上的东西来影响？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保罗对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讲说，敬虔加上基督的心便是大力了。一方面要敬虔，追求更多的向神，另一方面对地上的事情要有知足的心。有句话说， Man's needs are minimal, Man's desire is limitless， 就说人的需要是很小的，人的欲望却是无限。我还记得我有一个体验，我1988年的时候，我第一次从学校里面要了一个休假年，就到了台湾去，把我一家都带去了，我太太我三个孩子一起带去，去半年，在那边这个台湾大学做的客座教授。你知道当你做这种的所谓访学的时候，你有另外一种的思想，你会想到说，我在这里是几个月，他给我一个宿舍住，那么我来的去到的时候就说，你要买什么东西来开始个家呢？我想到我在美国的家的里面，我有很多套碗啊盘子啊，我想大家家里都有，用不了这么多的东西，一套一套一套一套在家的里面。那么我到了台湾的时候就想，短期的东西啊，我还买它一套一套，将来要回美国的时候很烦恼的事情。我就学说，究竟人需要多少才能够生活呢？所以我们一家五口，五双筷子，五个盘子，五个碗子，五个杯子。当你这样生活的时候，你慢慢就觉得说也不错啊，洗碗不用洗这么多啊，台湾没有洗碗机啊，在那个时代。但是每天生活过得好好的，神就给我在那个时候来学习怎么样知足的心。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用不到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为了这些事情给我们的吸引，我们就一直拼命赚钱，拼命买，拼命买更大的房子，叫我们能够这个藏更多的东西。怎么样叫我们可以脱离世界上的事情？这个叫知足的心。那么这个福气究竟是给我们什么福气呢？这里就是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里说咒如是什么意思啊？咒如就是说是个例子，他给你两个具体的例子，在神的眼中大概是很重要的两个给的福气，但是他是告诉我们说有更多的，所以这里就举两个例子让你能够知道。第一个例子就是拣选，拣选这个字是一个过去式的一个动词，要是讲到一个神的拣选是过去已经完成的一个动作，是不可以改变的。神拣选了我们，神主导，神看我们看得上我们才选了我们。弟兄姐妹，最近这个学年完的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看电视啊？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他会给你看到一些中学生高中生毕业 被他所心仪了很久的这个叫 Dream School 梦幻的大学收了他的时候，当收到那个信的时候，他就跳起来跳起来，有没有看到？还有讲到医学院的，医学院毕业了就要所谓的他找那个 residency 那个实习的地方，哇，他心仪的那个医院被收到他了，真的是跳起来。那些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了，不是十八岁了。我有些时候看到的时候，我都很佩服他，怎么可以怎么的兴奋？但是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叫拣选，这个叫拣选，因为你知道说他不一定要你，他就是要你，因为他看上你。这个就是一个神给我们很大的福气，神看上了我们。神看上了我们就选我们，当虽然我们是那么的破碎，我们是那么的不合格，但是神说我选了你们。怎么选？这里说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看人是圣洁的，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就说你进了我的队伍的里面，你有一个归属，你可以说我是属于神的，我有一个效忠，我归属就是属于神的。我想这个对我们在做第一代的移民特别有意思。我们常常是的时候会感觉到我都不知道自己属什么，会不会？我来了美国已经很多年了，好几十年，你说你我还是香港人吗？我已经不是香港人。我第一次回香港是离开香港有二十年的时候，回去的时候做梦一样，看到这建筑物好像是以前见过，但是为什么现在会这个样子呢？因为已经可能重建的还装修过不晓得多少次了，不觉得很这个属于这个地方。但是美国我属不属于呢？也不完全是属于的，但是神说我拣选你们，你属于这个地方，而且是看我们无有瑕疵，神看我们是完美。人有价值不是因为你有多少的成就，人有价值是因为神拣选了你，你才有一个终极的自我价值。self-worth 自我价值是常讨论的问题。人如果不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真正的自我价值。如果我们的自我的价值是因为我有钱，我有学问，我有什么，有一天这些都可能会离开你。唯有在神的拣选的里面，神一次拣选了永远不后悔的时候，我们是真正有价值。第二个例子，天上属灵的福气是说，第五节说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得儿子名分是 adopted as son， 被收养作为儿子。这个预定要是一个过去式，我们有了儿子的名分是不能够改变一个动作。儿子的名分讲到两件事情，对一个亲生的孩子来讲，儿子是讲到血统，他有这个家的血统。名分是说他可以享有儿子的那个权益，他可以去有遗产，这些权益他可以在家里有地位，这个意思。我对这个事稍微有些的经验。我有八个孙子，其中的一个是我的儿子领养的。他领养了这个儿子，我们一起去法庭的里面去把这个法律上的文件做好。法官坐在那里问你这个这个，然后说哎，这个就是通过你的这个领养的手续。领养完了，我的孩子我儿子跟我说，这个也是你的孙子啊，你不要带他跟你带其他的 孙子不一样，这个叫名分，这个名分。但是他不能够做一样事情，他不能够叫他领养那个跟他有血统上面的关系，他可以给他有名分，但是不能给他有血统。但是神给我们的，虽然我们是领养，但是我们是要神的血统，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神把他的一部分，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叫我们有了他的 DNA， 有了神的血统在里面。同时，神给我们有那个名分，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得到他要给儿子一切的属灵的福气，给我们。这个是福气啊，这是儿子的名分。但是只有两个已经，你想一想就已经受用不尽了。神给我们实在是丰富的。然后我们第二部分看到神在基督里面做成的功，神要给我们什么东西。以弗所书一章六节说，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也叫恩典，恩典跟怜悯有一点不一样。恩典是讲到说给人人所不该得的，这个叫恩典，没有资格得的叫恩典。怜悯是不给人人所该得的，换句话说，一个罪犯他应该做监牢的，你不给不要可以让他不用做监牢，这个叫怜悯。恩典是说你本来不该得的，他加给你，你本来你不该加薪的，他加薪给你，这个叫恩典。那么你这里就讲了说，这里是这个恩典是赐的，是想的，都是过去式。而神透过基督，在基督里给我们的，说又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是谁赐谁赏，是神，神主导，因为神是个乐意施恩的神。这个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父神是给我们各样的福气，是互相来呼应这个事情。神就是一个乐意施恩、乐意赐福的一个神。怎么样能够把恩典给我们？这里说是要用诸般的智慧聪明来赐来想，告诉我们说不是那么容易把恩典给人的，神要有计划的，神要劳心，神要计划，神要了解体谅，付代价才能够到人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人不会看重天上属灵的福气，神要给我们福气，给我们恩典，几乎要求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硬的心肠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给？给多少？这里说充充足足的赐，充充足足的享。英文是用 lavish 这个字，就是堆放在我们前面，堆积在我们身上，就是很多很多。又是呼应刚才所说的一切的福气。旧约的里面也是这样说，诗篇里面说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神要把各样的福气，神要把各样的好处都给属他的人。这个是我们看到父神是赐福，子是乐意施恩，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神就是对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善意在里面。那么这个恩典包括是什么东西？他这里也讲了几个恩典给我们，实际的有点体会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是什么东西。第一个恩典就是神的救赎跟赦免。他说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得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叫他丰富的恩典。诶，这里这个蒙救赎啊，是用另外的一个动词的时态的，不是过去，是用一个所谓的一般现代诗，这是讲到一个动作是不受时间的限制，永远有效的。所以他救我们这个救赎是永远可以有效的。这里讲到要救赎，要赦免，要次序在哪里？先有救赎才有赦免，没有救赎的赦免是不公义的，因为没有付了罪所该付的代价。没有赦免的救赎，这是空的救赎，因为它不发生效用。救赎是神按他的公义来付了罪所该的付的代价，满足了公义的要求。赦免是神满足了他爱人那个心，所以他要救赎，他要赦免。救赎是赦免的根据，赦免是救赎的那个果效。根据是什么？这是爱子的血。救赎是神要付很大的代价。今天我们守主餐，这是纪念这件事情。他赦免我们，叫我们不用面对罪的刑罚，叫我们可以不被罪的感觉、魔鬼的控告来得着我们。所以一个真正蒙赦免蒙救赎得赦免，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必须要包括这五个方面：知罪、认罪、悔改、相信跟接受。怎么叫信耶稣？信耶稣不是因为你觉得有个人对我好所以我信耶稣，信耶稣不是因为某人讲得很动听，我很喜欢听他的，所以我信主。甚至信主不是因为我单单这个举个手我就信主，信主是因为我们要得蒙救赎，得赦免。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罪，不承认自己有罪，不悔改的时候，他不需要救赎，他不需要赦免，他已经很好了。一个人不相信不接受，他跟这个救赎跟这赦免还没有真正的打上交道，那个管道还没有通。我特别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就是说现在教会的里面有一个统计，白人的教会的里面十个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是信耶稣，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不知道自己有罪，不承认自己有罪，不接受说我要改变一个方向，我要悔改，要归向耶稣，然后要相信耶稣所做的工作，跟接受把它变成他自己的一个信仰信念，影响他的生活的。只是嘴巴讲讲这个，不是信耶稣，还没有蒙救赎得赦免。第二个恩典是什么？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叫做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个叫我们要是过去式，是一个完成的，神愿意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预定这个字，英文翻译是 purpose， 这神的计划，神的目的是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说，神是要向人来交心。神并不是一个莫测高深的一个神，神让我们该知道的，神会让我们知道。他神不向我们来隐藏他的旨意。我们有没有羡慕为这个来感恩呢？我记得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学校有一笔钱，每个暑假的时候，因为我念那个研究所就在 Cape Cod， 是个很风景很美的海边的地方，我在那个研究院的里面做一些研究。所以每个暑假的时候，我们有这笔钱，这笔钱由学生来主导，我们就可以全世界去请最出名的这些学者来讲学。每一次请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觉得兴奋，因为这些人我们以前都在书本上面看到他的名字，今天他请人到我们中间，我们可以面对面见他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很想说，我们想知道这个人怎么做学问的，就是每个人都是拨出时间来要去听他。有一次我们请到谁了？我们请到不是爱因斯坦，是请到爱因斯坦的儿子。但是爱因斯坦的儿子已经叫我们非常的兴奋了，我们就一起要去听听爱因斯坦的儿子他长什么样子，像不像他爸爸，那还要看听听他就怎么做学问的什么事情。我们就是想知道他的心嘛。现在不是爱因斯坦的儿子，甚至不是爱因斯坦，是神啊。神说我要告诉你我怎么想事情，知道他值的奥秘。这何等大，不真的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神说一个恩典，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神已经让我们可以知道人应该知道，所以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一个特权，我们要为这特权要负责任。有些东西神不让我们知道，才有没有还明显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个时候镜子是铜镜子，铜镜子你擦亮它，它会有个反应，但这个反应常常都是不清楚的，模模糊糊的，所以他说我看不清楚。到那时我到神的面前就要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切地上的事情都会清清楚楚的在我们面前，我们每一个不能够解答的问题到那个时候都得到解答。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叫我们可以活在盼望的里面，而且在盼望的里面可以得到安息，来面对今生的生活。为什么我长得这么矮？可能有些女孩子会这样说，有些男孩子会这样说，到那天你可以去问神。现在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感谢主，我们可以知道他旨意到那个奥秘。不但只如此，旨意奥秘还包括什么呢？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意思就是在基督之下给万物带来合一，将来一定有一个合一同归于一。这个同归于一的时态是讲到一个要完成的，一定要完成的动作，但是没有指定什么时候完成的一个动作。同归于一的意思就是到有一天神跟这个受造，受造跟受造之间都有恢复和谐，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在基督里造成，也是在基督里面的时候，神就在受造里面占了他所该占的地位，也就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所以这里说照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要做的事情一定会成就，照着神的计划，照着目的必然会成就。弟兄姐妹，我在美国60年，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对美国觉得怎么都不肯定，我在今天的里面，今天是我们国家一个很艰难的时候。最近看到统计说 对美国的将来觉得很满意很有盼望的只占美国人的 20%。 在地上就是有很多时候你看不到究竟是怎么一个样子，将来究竟是怎么样子。现在 AI 来了，孩子将来怎么样子，现在念大学应该念什么东西，让他将来可以找到事。我们对将来有很多的未知数在里面，这个是一个艰难的时候。但是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也是安慰。他说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不和谐，这一切都不稳定，这一切都不确定，都要出去。在基督的里面，这个世界神跟受造，受造跟受造之间都可以同归于一，这个是他的旨意的奥秘。有一天他一定会叫这个事情来实现。还有什么奥秘让我们知道呢？一章十一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后面几个小字说得了化作成。基业是什么意思？英文的翻译是说继承品，我说世袭，我说有份拥有这些权益啊。实在基业这个事情在那个时代的里面，这个人的财富的累积是靠一代一代的啊，这个累积起来，这上一代传下一代，现在每一代的累积。所以讲到这个基业的时候，是讲到一个人你可以承受的一个遗产，一个好处，是人可以去享受，可以满足，是可以去觉得我可以值得骄傲的。这里说得了成了都是过去式，这是一个又是一个已经完成不改变的一个行动。这里呢讲到说我们得了基业，是说我们从哪里来，从神哪里得到了享用，得到了骄傲。这个是一个奥秘，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里面得到基业。人可以在基督的里面可以觉得满足，可以安息，因为知道我们成了耶稣基督的基业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意思。我们不单是得，而且是成，是说我们成为神的享受，成为神的人的满足，神的满足。弟兄姐妹，你跟我有什么价值可以成为这个伟大的神给指着说，这个就是我的骄傲，这个就是我的满足，这个就是我的享用。我们很容易指着神说，神给我们基业比较容易了解，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这，我们就说神给我们要享用要骄傲。但是我们成了基业是何等大的一个奥秘，卑微的人在神的眼中竟然能够成为他的满足。这里还说有什么大的恩典，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着称赞。他叫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我们盼望什么？刚才提到一些了，我们可以有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有将来同归于一，我们可以得了基业，成了基业。我们有一个盼望叫我们不受时间的限制，盼望叫我们看到更好的在前面。弟兄姐妹，基督徒从来没有 over the hill 这回事，就时间过了山顶了，你现在的将来就没有什么可以期盼。基督徒的将来永远是有个更好的将来，有个盼望，更好的一定是在前面。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生活在里面，我们不会觉得没有希望，我们不会觉得气馁。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这里说我们是首先有盼望的人， 这有两种的首先。第一种是首先在时间上面的先，我们先相信耶稣的人是先有盼望的人，后面还有还没信的人要跟着来，我们是已经比他们先认识耶稣，这个是一个恩典。另外一个是领会的先，就是说我们领会的一个真理，把这个真理能够内化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先来享受这个盼望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满足。弟兄姐妹，这个我们都可以追求，我们要去领会这一个，不只是听一听，乃是这个信息，这个盼望真的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满足追求的东西。我们这首先有盼望的人，就是叫神可以在我们当中得到称赞，我们有这个资格来满足神的心意，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你已经信主，已经在这个恩典的里面，你一定是一个先信主的人，你一定先有这个盼望的人，但是要领会这个盼望。好，需要讲到透过圣灵的工作啊，这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受了所应许的印记。而在中文的翻译的里面，这里就没有在他里面这个字，但是其实在原文跟英文都有在他里面，所以我们是在他里面信了基督，而且是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人能够信，是因为在基督里；人能够受圣灵，也是因为在基督里。这个基督在基督里为什么讲重要？一个人听了真理的道，信了基督，就受了圣灵。如果一个人不在基督里，就没有听见，没有信，就没有受圣灵，也没有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根据就是在基督里，那么圣灵有什么的工作？两个工作，第一个就是圣灵为印记，这个受了圣灵也是过去式已完成的一个动作，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是已经受了圣灵。这里说受了圣灵为印记，印记是个特别的事情。我搬来这里之前住在德州，德州呢这城市分散得很远，我住在 Austin， 如果我从 Austin 呢最靠近的大城市，一个叫 Dallas， 一个叫 Houston， 那么开车大概要三四个小时才会到，你就会看见在这个两个城之间呢，不见人的，见到什么呢？见牛，都是牛，有很大的牧场在那里。那么你看到这些牧场里面的牛啊，谁知道是谁家的牛呢？谁能够在哪里，哪一个牛可以在哪里喝水呢？可以吃草呢？这是印记。他就把一块铁烧得很热很热，就是在这个牛的身上弄个戳在那里，就是知道这个是这个牛，这属于家的，所以他可以在这家的草原上面可以吃草，可以喝水等等。圣灵做印记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印记印在个牛的身上是不会跑掉的，它是永远的陪伴。圣灵是印记，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灵是人永远的陪伴，人不会孤单的。这个印记也告诉我们，有这个印记所代表的意思，这个主人对这个受印记的这个畜生是有责任的，他要去保护他，他负责他，同时他也有这个权利的，他可以支配他，这是这个动物的归属。所以当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的时候，也是代表说 人有归属，人可以接受得到神的承认，得到神的保护，但是同时也是受神的掌管，神的支配。不单止如此，这条牛有这个印记的时候，就代表在这个主人的家里面，他有一个授权，有个地位，他可以享受这些好处，有这个地位。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印记。所以当我们祈求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唱诗说求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这个是不需要的，不要离开我们，因为圣灵是个印记，印记是离不开的。其实那个关键的问题不是圣灵会离开我们，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给圣灵要多少做工的空间，我们让他可以跟我们有多亲密，而不是圣灵跑掉了。第二个，这里讲到透过圣灵所做的工作，这里说是一个凭据。凭据这个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凭据可以带出三个意思。一个英文的翻译就翻成了三个意思翻出来。一个就是一个 pledge, 一个就是 deposit。deposit 是定金的意思。你买一个房子啊，你就先放一个 deposit 进去 ,ok? 因为你想得到那个东西啊，这个就是表示你要买了。然后你的 deposit 通常是比你那个房价只是一个小部分，所以对一个卖主来讲，这个 deposit 就是说你将来还会给我更多的好处，更在这个后面。所以这个定金是一个借物人对一个债务人对一个债权人的一个表示，就是说我先给你一点，然后后面才会更多。但是神向我们要了什么东西呢？什么都没有。为什么神要放一个 deposit, 放一个定金或这个首期款在那里？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我们怕这个神不知道老实不老实，是真还是假的。神体贴我们，所以神把一个 deposit 给我们。第二个的翻译是比较保证，保证是说神要告诉我们说，我说过的我一定会兑现，我是信实的神。那么神其实不需要向我们来证明他自己，他本来就是信实的神，但是他体贴我们就这样做。第三个是 pledge, 是个中文的翻译里面原文做字就这个意思，是抵押品。抵押品是一个欠债的人才会付抵押的。神告诉我们说，神是好像欠了我们什么的东的样子，去把恩典倾倒在人的身上。这个真的不可思议的一个思想。伟大的神觉得他欠了我们什么，所以他要给我们一个抵押品。这个是一个凭据。是凭据，这个是要是一个一般现代诗，讲到这个凭据是这个举动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永远都是一个凭据。其实在基督里还有很多的内容，但是我今天只是从以弗所书的里面做一点的分享。如果你想去查的话，可以在圣经里面查到很多关于在基督里神给人的这个应许，很多的好处，我只是把几个列出来。救恩在基督里得到的，罗马书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同心，所以腓立比书四章那里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两个意见不合的姐妹要在主里同心。罗马书那里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同心合意，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的里面也是在基督里的。以弗所书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其实应该可以翻译作我们原是他的杰作。这个 一个不得了的这个一个产品，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提摩太前书一章说，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如果你觉得说，我对我的太太，我对我的配偶信心跟爱心不够的话，要两夫妻彼此有信心有爱心，这个是要两个人在基督里才能够找得到。我们呢，做人的使命也是在基督里。哥林多后书说，神在基督里将和好，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盼望也是在基督里。彼得前书说，在基督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其实每一句这个经文都可以带来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感恩。愿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丰富实在是数不尽这么多的。所以在基督里的内容，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有了一切跟神配合，来面对生活的要件。我们可以解答我们人生的问题，我是谁？我是一个有名分的儿子，所以我可以有归属，有身份。我为谁，为何来活？我是为了叫神的荣耀得到称赞，叫我们生活有目标，有方向。在我们在生活上，我可以叫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我们得了基业，我们成了基业，我们要盼望。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我们得福气，我们蒙恩典，我们受圣灵，在基督里都可以有把握。弟兄姐妹们，这些都是神应许我们的。我们能够享受到多少，就是要问我们，我们愿不愿意继续在基督里去享受这一些。用小故事来结束。我想大家，我小的时候读过这个故事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过。就是这本书是黄子与乞丐，有没有读过这本书？他讲到有一个王子，然后在王宫外面有乞丐，两个人的样子长得很像，所以这个王子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就叫这个乞丐来顶替他。这个乞丐进了皇宫取了他的地位，然后他就跑到这个皇宫的外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子哈。那么这个乞丐就是进了皇宫之后，就在这个王子的卧房里面来这个睡觉。他就看到这个王子的这个 nightstand 这个睡觉旁边的小桌子上面呢，有一块东西。他看到这一块东西，他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可以用来干什么东西。那么有一天他肚子饿，他说我要吃核桃。那么呢，在他在这服侍他的人就把核桃带到他面前。核桃当然是要打碎才能够吃嘛。他说我在这里可以找个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来打碎核桃的。他就想到在我旁边的有这块石头，就这块金属的东西，很大块很重的。哎，这个刚好，他就拿来打碎这个核桃，然后他就吃核桃，很高兴。你知道那块什么东西吗？那块实在是这个王子的玉玺。这玉玺的作用绝对不只是打碎核桃这么简单。这个玉玺叫他可以调动千军万马，叫他有很大的权力。弟兄姐妹，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手上有个玉玺，这个玉玺叫在基督里。在这个基督里的里面要说不出来这么多的宝贝，只是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去用它。孩子是用这个只是用来敲核桃，这个是我们的选择。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常常住在基督里，叫我们可以去享用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丰富的一个救恩。愿荣耀归给他。